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罗明春被网判四年，河北70岁善良农妇被非法判刑五年，曾遭三年冤狱广东陈雪清又被诬判四年半。2020年下半年，大庆市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概述，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西昌市法轮功学员罗明春女士2019年8月被非法绑架、抄家、关押、构陷，在西昌市看守所多次遭受吊靠在大门上折磨迫害。2020年12月，罗明春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目前已上诉至凉山州中级法院。2019年8月12日，西昌市国保大队和西昌市河东派出所共五个警察到罗明春家非法抄家，把家中的电脑、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等物品全部抄走。罗明春被非法绑架到河东派出所，后来被非法关押在凉山州看守所。在看守所里，罗明春因为坚持练功，而且不配合穿号服、报数、排队、坐小凳子等，曾被看守所警察宋建平靠在电杆上。因为罗明春抵制来人的所谓检查，宋建平和杨红平就叫来武警，把坐在床上的罗明春连拖带拉地拖出去，吊靠在铁门上。吊靠这种酷刑，就是让全身的重量几乎都在双手上，只许脚尖沾地，双手一会儿就变得乌黑，全身疼痛难忍，呼吸困难，口干舌燥。大约被吊靠了一上午，双手被吊伤，手铐铐的地方大部分是乌黑血青的。2020年12月，罗明春被法院网判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目前上诉案子已经在凉山州中级法院立案，罗明春仍然在凉山州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涞水县法轮功学员卢桂芬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的21年的迫害中，屡遭中共人权虐待。2019年8月再次被警察非法绑架构陷，2021年过年前被非法判刑五年。卢桂芬家住涞水县王村乡新庄头村，是村里出了名的善良人。1998年，卢桂芬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多年的疾病不翼而飞，助人为乐，有口皆碑。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这个善良农家妇女屡遭迫害。她曾遭到涞水县中共政府的多次非法关押、抄家，农田被抢种，家中新买的6000多元的摩托车被中共人员抢去，连他的孩子们的生意都遭遇抢劫。2015年，卢桂芬曾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在石家庄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6月20日，涞水镇派出所警察、消防警察及便衣人员在卢桂芬不在家时撬锁进入后非法抄家，劫走了46000元现金、打印机、打印纸、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8月5日，涞水镇派出所警察从家中将卢桂芬老人非法绑架，关押在保定市看守所。2020年8月4日，70岁的卢桂芬老人在涿州法院被非法开庭，不允许家属旁听。2020年腊月，人们都在准备年货，盼望阖家团聚的日子，卢桂芬老人却被法院网判五年，目前老人仍被非法关押在保定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法轮功学员陈雪清女士因正义销毁居委会的诬陷诽谤法轮功的宣传栏，2019年5月17日被曲江区公安分局警察非法绑架。近日得知陈雪清已被曲江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陈雪清女士今年59岁，大专毕业，是韶关钢铁集团公司退休职工。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陈雪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屡遭迫害，先后两次被非法绑架、拘留、送洗脑班关押迫害，非法判刑3年。2019年5月16日，陈雪清发现松山街道韶钢红旗区居委会有诋毁诬陷法轮功的邪恶宣传栏，就用油漆将这个害人的宣传栏销毁，被居委会诬告。5月17日，陈雪清被曲江区公安分局警察非法绑架。近日得知陈雪清已被曲江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勒索10000元。陈雪清不服网判，提出上诉。2020年2月9日，韶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陈雪清已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倾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已持续近22年。2020年下半年，大庆市公检法司蓄意绑架构陷当地法轮功学员。大庆610、政法委、公安、各地区县、社区、街委以及大庆油田保卫中心，纵使二级单位稳定办执行上级所谓清零的协令，逼迫法轮功学员签所谓三书，搞株连迫害，企图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下半年，大庆市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4人被非法判刑，一人被监狱迫害致死，两人被监狱严管，61人次被非法绑架，190人次被骚扰，49人次被非法抄家。由于信息封锁，大庆还有一些被迫害的实例没有曝光出来。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徐邦华2021年2月15日郑重声明，我老伴修炼法轮大法，我也受益很多，身体很健康。由于邪党迫害老伴，多次到家骚扰，还几次把他绑架到看守所、拘留所，我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时时提心吊胆。有一次610人员要我在监管和不练功的保证书上签字，我迫于无奈签了字。后来由于怕心重，我还烧过老伴看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我现在发自内心的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忏悔道歉，并郑重声明，以前我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从今以后我坚信师父，坚信法轮大法好，弥补损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通过医药法规修正案，立法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2021年2月11日，英国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立法抵制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该修正法案从2020年6月由上议院亨特勋爵提出动议，并得到包括现任卫生部长级官员贝瑟尔勋爵在内的多位跨党派议员联合复议，期间经过了在英国下议院和上议院的多回合议会辩论发言，于2021年1月12日在英国上议院获得政府部门认可支持，接着又于1月27日在英国下议院顺利通过，正式成为法律。聆听审议此法案的政府部长代表佩恩女爵1月12日在英国上议院表示，议员们针对中共强行摘取器官罪行以及英国如何避免成为共犯的发言很有力量。英国外交部认为独立法庭的报告增加了关于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中国面临的非常令人不安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围绕此项修正案的广泛深入的讨论，为英国政府承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提供了保证。佩恩女爵表示，政府赞同议员们提出修正案的目标。她说，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不希望英国的制药业因使用侵犯人权的人体组织或细胞而受到损害。该修正案将确保我们有权采取行动，以修订或补充2012年人类药品法规或2004年人类药品临床试验法规中有关在人体产品中使用人体组织的规定，以帮助确保必要时用于英国药物生产的组织和细胞的正当性。曾担任英国卫生部长并曾做过英国国民保健署各级管理工作的亨特勋爵表示，此项修正案只是对英国现行医药法律的局部谨慎修正，却能彰显英国反对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态度和行动，并渴望产生积极的国际影响。英国政府对修正案给予部长级支持通过，亨特勋爵认为这是英国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所采取的一个特殊行动，英国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真实信号。他说，我们必须站出来表态，并向其他国家发出重要信号。亨特勋爵并指出，世界卫生组织需要认真对待独立法庭的裁定。另外，柯林斯勋爵对该修正案被政府纳入英国立法感到欣慰。他说，修正案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设立了具体的法律条款，最重要的是这场辩论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我们不能容忍中共活摘器官这样的反人类罪恶行径的存在，我们在乎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大力推动修正案的奥尔顿勋爵指出，中国人权灾难在不断发生，中共一直在作恶。他说，我们都知道许多反对中共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律师，被抓，有些被失踪，并再也见不到了。他认为，在与中共打交道时，应该表现出更大的勇气。芬莱女爵是英国皇家医学会前任主席，现任英国国民保健署英联邦尊重生命项目董事长。她说，我们很多人对中共从良心犯身上强制摘取器官罪行已经关注很久了。修正案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无论面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共的罪行有多难，我们英国不会袖手旁观。芬莱女爵在发言中特别提到法轮功学员刘玉梅在独立法庭的证词。刘玉梅，一位老年法轮功修炼者，于2000年12月31日在北京第一次被非法抓捕。警察威胁她说，如果她不提供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就要拿走她的器官，而且不会让她的家人找到她的尸体。她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折磨，脖子被铐住，被电击，被强迫灌食混着尿液的米饭，并被监狱医生强行抽血化验。芬莱女爵指出，英国器官移植界必须警惕并拒绝器官移植不道德行为对英国的侵害。中共体制下器官移植信息资料混乱不明，这直接影响到英国医疗健康保健系统的稳定安全与正常管理。他说， 英国国民保健署资料表明，过去十年中，有一些英国民众在中国接受了器官移植，但英国医疗管理部门无法得到必要的相关医疗记录资料。他提请英国政府继续关注要求禁止器官移植旅游的有关呼吁。诺斯杜夫女爵也是修正案的复议支持者之一。她说，根据独立法庭，在中国发生了大规模强制摘取器官，这是令人震惊的罪行。国有医院的医生从活着的受害者身上摘取人体器官，这是一个杀人过程。活摘器官，很多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的残酷系统镇压始于1999年，当时的中共当权者下令铲除法轮功，很多人消失了，而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器官移植量飞速增长的时期。在下议院率先提出修正案的国会议员玛丽·李默提醒人们看清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罪行。他说，多年来强制摘取器官在中国各地一直在大规模发生。法轮功学员是人体器官的一个来源，而且可能是主要来源。他还说，独立法庭拿到的对维吾尔族人进行医疗测试的证据也指向器官库的可能用途。李默议员最后说，我希望并祈祷，有一天，那些参与强行摘取器官的野蛮的非人行径，以及犯下反人类罪行的人会被绳之以法。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8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骑车传真相，救人走四方，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1年2月19号。我是北方的大法弟子，我们这里是一个农业大县，人口上百万。2020年年初，中共病毒大爆发，并迅速向全国蔓延，我们这个城市也没能幸免，出现了多个确诊病例，并迅速封城。瘟疫的出现让我感到了救人的紧迫，正法已到了最后，大法弟子拥有的修炼时间越来越少了。封城管控期间，虽然没有停止讲真相救人，但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范围内做，而且我还惦记着乡下那些没有得救的众生。终于等到解封了，我想可得利用好现在的时间，抓紧大面积的发送真相资料，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我首先和周围的同修配合，把我们镇子范围内的地方发了一遍资料后，春耕时同修们就都到山上种地去了。我早些年也在邻区的山上种地，因为山区交通不方便，我就学会了骑摩托车。近几年这辆摩托车解决了我下乡救人的交通工具的问题。周围的同修和市里的同修经常找我与大家配合讲真相，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第一部分，应老年同修之约去山区救人。五月初的时候，在山里种地的一男一女两位老年同修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他们那里待几天，互相配合着救人。我家是个资料点，几天后我就带了自制的680份资料，与一位司机同修一同去了山里。我骑摩托车在前面走， 同修开车在后面跟着。170里的路程，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五月正是春耕大忙的时候，同修家也得种地。白天他俩挺忙活，晚上我们三个人就去了离他家有30多里的一个村子。这个村里大约有200多户人家，男同修骑自行车从南道去往北发，我骑摩托车带着女同修和200份真相资料到村子的十字路口往南发。我俩让男同修少发一部分，因为天黑骑自行车走得慢，让他发完后早点骑车回去。我俩发完我们那片后再回到十字路口往北发，车放在十字路里边的主路上，这样好找。一直发到大北边，天黑路不熟，街道也不平，七叉八叉的，还是死胡同，只能从原路返回。乡下养狗的人家多，狗汪汪的叫。我们一边发真相资料，一边发正念，绕来绕去的，好不容易发完了。第二天，老年女同修白天干了一天的活，晚上我俩又去了1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那是她曾经住过的村子。事先咨询过那边的同修，说这个村已经好几年没有同修来发资料了。我俩带了200多份资料，老同修70多岁了，他不记录，我俩就得一起发，不能分开。在做的过程中，有时他好犟，我也有过嫌他动作慢的心，还有急躁心。但我及时的归正了自己，看同修的好的一面。春天正是农忙季节，一说救人，他就落下手中的活，不怕苦，不怕累，不管多远都能走出来，把救度众生放在心上，多么好的同修啊！我只有无条件的配合才对。这里的路况不好，发完真相资料一路颠簸，到家已经是半夜12点了。第二天早上，老同修又早早的起来下地去了。第三部分，单骑救众生。去山上三天，往返有500-600里的路，因为路远，路况又不好，加上我的摩托车又老旧了，一路颠簸的浑身不舒服，回来在家休息了4天。为了方便救人，我想还是换一辆好点的摩托车吧。随后我就买了一辆二手的好牌子的摩托车，这辆车速度快，减震好，有劲儿，省油，跑起来不颠。就在这时，临湘的同修找我去他们乡发真相资料，我在那里发了6天，发完之后约我去的同修就回城里了。我周围没有能配合出去讲真相的同修，我想即使我一个人，我也不能等靠，那就自己下乡救人吧。于是我就带着各种真相资料去了我们镇的南面农村发，以前我在这边发资料时落下的一个村子。我顺路往里骑，都是土路，凹凸不平，到这儿一看，路是顺着山往南拐，骑了一段板路，顺着板路来到了这个村子。进了胡同，我一手扶车把，一手发真相资料。门口没人的住户，我就把真相资料抛到院子里，有人就面对面的给，有的街上有大人在聊天，小孩在玩耍，我就下车把车停在路边发真相资料，同时讲真相，叫一声大姐你好，送你一本救命的宝书，是躲瘟疫保平安的书。有的人接过真相资料，当时就蹲在地上看，我还说看完别扔，传给亲朋好友。之后问他们听说过三退吗，他们说没有啊，没听过。我就给他们真相资料讲真相，他们都挺认真的听我讲，基本都能接受，大人都做三退，小孩退出少先队。院子里若有人看到我会问我是干啥的，我就说大瘟疫来了，我是来送救命的书的。他们急忙出来接真相资料，我问他们戴过红领巾吗，他们说戴过。我又问是团员吗，他们说不是。我就劝他们从内心退出中共邪党附属组织，躲瘟疫保平安。有时我会进到院子里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村民一般都用真名退出。发完那条街，我就转到后边那条路，边骑边发。遇到一位中年男村民，得知他站在家门口是为了等我。我给了他一本真相资料，问他上学的时候带没带过红领巾， 他说没带过。我说，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过瘟疫，保平安。他说，谢谢。我顺路去了东边，碰到了有两个男村民正在门口坐着聊天。我发完里边的几户人家，就回来给他们俩讲真相。我说，上小学的时候，你们带没带过红领巾？他们说，没带过。我说，那你们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能躲过瘟疫，平安度过劫难。这时过来一个村民说，姐妹，我看你还是快点发，发完快走吧。疫情期间，政府经常派人下来排查，如果碰见了，让他们弄进去划不来。我说，谢谢大哥，你们都是有福分的，把小册子互相传看看，明真相，保平安。这天我出去发了四个村子，劝退13人。我一个人下乡发了四天的真相资料，有两天是在偏僻的山区，有村民接过真相资料会说，还有这种好事儿，是特意给我们送来的。我说，这是缘分，告诉家人亲朋好友，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瘟疫，保平安。随后我又送了真相护身符，他们都乐呵呵地说，谢谢。四，配合中修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呐，就错过了一切，历史不会重来了啊，宇宙的历史，三界的历史，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就在等着这几年。我和同修骑着一辆小小的摩托车，跑遍了我们市的东西南北。我们两个以一当十，共发放了20000多份的真相资料，而且是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发的。连我自己也不敢想象，我俩能发这么多，这么快。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我的体会是，我们是用正念做事，才会有这种相应的。在头两次下乡时，我来回骑了200-300里的路，回家还要做资料，非常的忙碌，真是很累，很辛苦。之后面对的都是100里以上的路途。当我突破人的观念后，我就不觉得累和苦了。一次，同修必问我，姐，你累不累呀？我笑着回答，不累，我不是宇宙金刚吗？怎么会累呢？同修就是一面镜子，也照到了我诸多的不足。跟我配合的两位同修，同修 A 是个慢性子，不爱说话，做事稳。同修 B 是个急性子，动作快，做事麻利，发资料要比 A 快很多。但是同修 B 比较强势，好急躁，爱发火。当跟同修 B 配合了几次之后，再跟同修 A 配合时，就有点嫌他慢了。一次跟他交流，要他如何快点发资料时，他解释了两遍，我说话的态度就不好，语气重了。还说他，你别犟了。但是我马上发现自己不对了，对同修不善。我看自己在与同修配合的过程中，同修暴露出的人心和不足，不也正是我的不足吗？我不也有这些人心吗？修炼不是做事，是在做事中修炼，去人心。这些人心的根子就是自我。如果不修取这些人心，那不就是在证实自我吗？我应该看同修的长处，同修表现出的人心就是让我向内找，向内修，达到纯净无私。尽管我和同修有过人心的碰撞，但我们之间还是配合得很默契，每次下乡发放真相资料都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我愿与同修相互配合，默默地相互补充，圆融整体，承担起当地救人的担子，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 针对中共清零迫害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9日。2020年7月的一天，有两个警察闯入我家，名义上是来看看我，实则又是让我来签字，放弃信仰法轮功。他们拿出了一张表，上面有我的复印照，问我有几个小孩，都在哪里上班，都有什么活动。我看他们来者不善，就叫他们坐下，准备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坐，非要到我卧室看看。看到我经常看的两本书，翻了一下说，这本书只转法轮，给你留着，这本新经文我们拿走。我不让，他们不吭声，顺手还拿了几个护身符。出门时对我说，你是重点，以后我们还会来的。在2020年10月份的一天，我外出后回家，小女儿告诉我，他们又来了，把你的东西都搜走了。我一看，桌子上抽屉里的书和资料都没了，就连收音机里的两个卡也被抠走了。小女儿把他们当时收书时的照片给我看，我心里很难受，这简直是无法无天，把我们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善良不当回事，我们太被动了。我想警察来行恶正是曝光他的时候，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应该去派出所给他们讲真相，把书请回来。我们是正的，他们是邪的，我们和他们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在师父的加持下，星期一早上，我发好正念后，堂堂正正地走入了派出所的值班大厅。当时的值班人是个年纪较大的某科长，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上个星期五警察 A 和 B 到我家，拿走了我的书、笔记本等资料，我有意让你们看了两篇，想必你们也看得差不多了，我今天是来把书请回去的。坐在一边看电脑的警察 B 对我说，书和资料都上交了，你拿不回去的。我问他为什么要收我的书和资料，你们不知道这是在违法吗？值班的某科长对我说，你还真有点胆量，别人躲还来不及，你还敢来要书。我严肃地对他们说，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对祛病健身有奇效，我以前有许多病都练好了，而且有好多癌症病人都练好了，你们都可以抽时间去看看转法轮这本书。这时另外一人估计是所长，瞅了我一眼说，法轮功是某教，你还敢在这里说这些？我说，请你拿出法轮功是某教的证据来。他不吱声。我又说，请你们在手机上查阅一下2000年公通字第39号文件，中央办公厅、公安厅联合发布的14种邪教中有没有法轮功。没有，法轮功是某教是江泽民接待记者时随口说的一句污蔑法轮功的话，还伪造了一个自焚伪案来栽赃法轮功，跟江泽民跑的人大多都遭到了惩罚。就说近的，你们610主任不也遭恶报死了吗？某科长说，他那么年轻怎么死了呢？我说，我们地区所有练法轮功的学员中，年轻的几乎都被他判刑劳教了，有的被送洗脑班、看守所、拘留所迫害，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且你们某公安科长某某某不也是迫害法轮功而遭报的吗？某科长说，你们可以去告他呀。我说，江泽民在2015年就被20多万人控告了，而且海外有30多个国家控告了他，这不是事实吗？这时警察 A 也来了。我说，你也查查2011年3月1日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地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这不说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参与迫害是非法的吗？警察 A 拿出手机翻阅，我继续说， 大法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常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得在未来承担他所做的一切，这是绝对的真理，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吱声，只是听我在讲。这时警察 A 被叫去开会，我原单位的公安科的某干事也来了，劝我回去。这次讲真相的效果虽然不太理想，书也没请回，可我觉得对他们今后再听真相得救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同时对他们的震慑也很大。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这次清零迫害表面上看是坏事，其实是大法弟子给不明真相的人讲清真相的机会，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的去跟他们讲清真相，正念正行，一切听师父安排。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凶猛，救人不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9日。我们几位老年同修一同学法，结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已有几年了。去年中国新年，中共病毒爆发，波及全国，我们这儿也封城、封路、封小区、封各楼门，我居住的小巷一头堵死，只一头出入，出入口有执勤警察、公安、社区人员，八九人把守，出入凭证并限制次数，给我们救人造成困难。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如何抓紧时间，在此最危险的历史关头救度更多的众生，才是师父所要的。疫情爆发，我们救人的脚步不能停下。一，只要是为救人，师尊就帮弟子。我和往常一样，包里装上真相资料、护身符，大大方方走到巷口，执勤人员要看出入证，我拿出来晃了一下，就出去了。一连三天都这样，第四天，社区负责管我这幢楼的人见我又要出去，就大声说，你天天出去，今天你要出去就别回来。这人我给他讲过真相，他也退了党，我不想与他强辩，就没出去，在家学法。我想不能这样让他们限制我的出行，怎么办？这时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段法打入我脑中。其实我告诉大家，真正修炼的时候，刚一进去就会出现很多功能，你已经进入那么高的层次了，所以功能是相当多的。对呀，使用功能。我对着师父法相求师尊加持，使用隐身术让他们看不见我。早上我背着包，心无杂念地走到离岗位不远处，见岗上站着七八个警察，还有社区人员。当我走到岗前时，那些警察像接到命令一样，全部转身，围成一圈，低着头像在听训话。那位社区人员拿着喷壶背对我，向地上洒消毒水。我像到了无人之地，不慌不忙走了出去。我从心里谢谢师父慈悲保护。我每次出门都发正念，并请师尊加持。一次，我走到离岗八九米远处，看到好几个警察在查岗，我求师父帮我。突然，他们迅速向大马路走去，三位社区人员也快步进了屋内取暖。此时岗上无人， 我又一次健步走出。弟子有救人的心，师尊就帮，什么都能为你做。在师尊的加持下，以后我进出再也没人问我，执勤警察见到我，摆摆手示意让我出去。和我一直结伴讲真相的76岁的同修 A, 突破家人阻拦，和我天天出去救人。疫情期间，街上行人很少，人人都戴着口罩，而且戒备心很重，看到我们向他们走去，马上加快步伐绕开我们，一天讲不了几人。发真相资料，各楼口路口有人把守，出入要证，进不了楼。我们就把疫情周刊、明慧周报等明慧期刊、翻墙软件等真相资料放在塑料袋里，挂在停在路边的轿车门把上，放在挡风玻璃上，塞在摩托车的护手套里，送外卖的箱子里，送快递的车厢里，停车场的翻斗车、铲车、货运车车门上，开窗的就放在驾驶室内。一天我俩在科技街发资料，被在耗材店蹲坑的便衣发现了，他跑出来喊是法轮功，并举着相机给我俩拍照。我俩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念，让他照不上我们，迅速地头也不回向不远的车站走去。刚到站，车就来了。上车后，我看见这人双手抱着相机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我们平安走脱，又一次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时看护我们，见证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所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二，集体学法组的同修救人不辍。疫情爆发，各地封路封小区，封不住我们集体学法的渴求。大组学法日，我带上宝书，去封闭很严小区的同修家去学法。走到大门口，执勤人员问，阿姨，你去找谁？我说，回家。他说，那你早上登记的消掉。我说，麻烦你帮我消掉。到了同修家，同修很高兴又惊讶地问，你怎么进来的？我出去买饼，他们要看证，要登记，限我半小时。后来又来了一位同修，他还在楼里发了资料。这样我们每周一次的大组学法没有中断。我们每周两次的小组学法，同修们也陆续突破了家庭关，来参加集体学法。同修们来时发正念，并智慧地通过检查。通过学法交流，同修们感到救人的紧迫，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80岁的同修 B 走多远的路都不觉累，救人也多。他说要珍惜每一次救人的机缘。见人，他先亲切地打招呼，赞誉对方一番，柔声细语告诉对方真相。三退后，很多人说谢谢。他告诉有缘人，谢我们大法师父。遇到不听真相或发火的，说邪党谎言宣传之词的，同修心平气和地说，我为你好，你一时不理解也不要发火，伤了身体。我说时可能语气不善，惹你发火，向你道歉。那人的脸色由阴变晴，不再言语。同修的善也许给了他再听真相的机会。76岁的同修 A 从疫情爆发不几天，就说服家人走出来救人，见到环卫工人向他说声辛苦了，向久别的亲人嘘寒问暖，顺理成章地讲真相，做了三退。遇到有缘人，听口音认老乡，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同修 A 那张白白净净的娃娃脸就是真相，救人效果好。更可贵的是，同修单纯善良，坚信师父，坚信法， 师父要什么他就做什么。2012年从黑窝出来不久，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平稳走到今天。66岁的同修 C 讲真相的特点是耐心认真，每遇到有缘人像见到了老熟人，话题很多，谈健康，谈生活，谈社会现象，自然切入主题，做了三退。一次在一鞋店，我和另一同修给两位店员讲三退，他俩只关注生意，不愿听我俩讲。可同修 C 在试鞋中和这两位店员攀谈，谈与他俩生命有关的三退。我们在店外等了他许久，同修 C 出来说他俩都做了三退。我们四人分两人一组结伴，在本市各大超市、早市菜市场、大街小巷、瓜果蔬菜市场、河边、公园等处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精进实修，不负失望。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跪拜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制作资料同修的一点建议，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0日。一直以来想写这篇文章，却迟迟没有动笔，最近觉得这事情严重了，才使自己去掉懒惰，提笔写这篇文章。写这篇文章干扰大，本来已经成文了，可是电脑系统又黑屏了，结果什么也没有了。我惰性又上来了，又不想写了。就在有这种想法时，发正念时看到一支大笔，我知道是师父的点化要我写出来。我是一位在资料点做事的大法弟子，这些年本地区有同修在动态网上下载的一些资料在发放，据说比明慧网的资料更好看，世人都喜欢要。前几年同修拿一份资料要我打印，我看里面内容很不严肃，是小说的形式，被我拒绝了。讲的是前领导人的故事，里面还有大法弟子被做成肉吃的内容，看过的同修是应该知道的，这里就不谈了。针对此事，我也跟带信的同修交流了，不要做这些东西。不过几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东西还是在做。去年回家见到母亲，发现她经常谈到某某某领导又怎么了等事情，原来她也在看当地同修制作的资料，家里也有不少，大部分都是讲政治的事情。就此问题，我想谈三点自己在这方面的看法。第一点，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带着救度众生的使命的，在做任何事情都要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的，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基点问题。第二点，不错，有些新闻上的东西确实是很吸引人，因为人都喜欢看热闹，可是我们应该知道，有些新闻爆料是不确定的，甚至是假消息，这样很容易把世人带偏。最严重的是世人会不再相信大法弟子了。第三点，有些自媒体的同修在新闻上分析是很不错，可是我们崇拜的只有师父，要听师父的话。自媒体及网上会有这样报道的，但是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就必须要谨慎再谨慎。我个人也做十多年的真相资料了，明慧网的资料只要我做的我都会看，不能说看得很仔细，但里面的内容大致都了解的。个人觉得明慧同修制作的真相资料真实可靠。这些年来，明慧同修在制作真相资料这方面付出了很多，他们制作的东西编制精美，而且想得周到，
制作资料的同修都知道编制是需要花时间的。我看到本地区制作资料质量有时是不好的，这里没有责怪同修的意思。不可否认同修制作的东西也有起到救人的效果，但是我们尽量考虑远一些，因为我们的行为确实给救人带来了负面影响。就在此谈谈我们身边发生的几个案例。故事一，一位本地区周边的同修家里环境很好，家人很相信大法，也很支持同修修炼。一天，同修在本地区拿了些邪党什么时候垮台的资料回家给家人看，家人看了也深信不疑，结果7月1号并没有发生，这样导致家人很是反感，大骂大法弟子讲假话。幸好同修及时向内找修自己，才将这件事情平息下来。经过这次教训后，同修再也不拿这方面的资料了。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我家，我哥是不关心政治的。当我回到家中，他对我说，你们讲某某某什么时候死了，怎么还没有兑现，搞得哥哥也不相信我讲的其他真相了。第三个故事也是发生在本地同修身上，同修也可能讲一些政治的事情，然后他的大儿子就说，这下你们好看热闹。这句话难道不是师父的点化吗？小儿子在讲真相中说某某某外国的一个领导人死了，结果也没有死。经过了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是要接受教训了，更应该清醒了。以上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是我们能知道，但是我们发出去的资料，世人又会怎么看待大法弟子呢？我们到底是在救众生还是在毁众生？难道只为了想吸引人的兴趣就不考虑后果了吗？喜欢发这些资料的同修也要问问自己，我们真的是在对众生负责任吗？在此也请制作资料的同修严格把好关吧，不要给我们救人增加难度啊。听说是有协调人支持这件事，如果是这样，那就马上归正吧，别让师父为我们操心啊。发生这件事情，我们本地同修都要想想，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呢？如果大家不发这些资料，也自然就没有这些事情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参与这件事情的同修都要向内找自己有什么心。我们每一个同修走到今天都是很不容易的，师父非常珍惜我们，而我们自己也要懂得珍惜这万古机缘啊。以上是个人见解和认识，如不在法上，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